那么每还有一次，还有我顺便说一下，就是说每一次过免年的时候，就是每七年到了什么时候，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那么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那一年就是每一次过免年，或者每一个过免年，或者每一个安息年的这个祝棚节，那一次呢，他们一定要在一起，全体要在一起读耶和华的律法，读神的话。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神的话和赦免和安息是连在一起的啊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要赦免人，饶恕人七十个七次，这个道理就在这里。我顺便说一下，你知道这个什么？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？以色列人呢？为什么神给他看见七十个七次呢？七十个七年呢？那这是神给但以理看见的。那其实呢，但以理回过头看呢，刚好有另外一个七十个七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呢，七十年是叫地得安息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就表示让地享受安息。那么地享受安息七十年，就证明说以色列人有多少年没有受安息年了？七十个七年没有受，四百九十年没有受安息年。所以如果神向你分期付款，你不顺服的话，神就让你一次付清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以色列人最后呢，必须要让地享受安息年七十年。所以总共是多少呢？总共是七十个七年。你记得吗？他们没有守安息年，所以现在你明白，安息年和豁免年连在一起，和赦免连在一起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，不是饶恕七次，是饶恕多少次？七十个七次。所以我想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旧约和新约是连在一起的，神的启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。好，我想呢，关于这个也讲完了啊，就是关于这一部分，就是。这个我们说过，就是圣经中的这些有什么？圣经中的这些这个礼仪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圣经中的怎么讲？叫衣服。我们讲的土一点，白一点没关系啊。就是圣经中的衣服。那么旧约里面的衣服呢，不要忘记了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。比方说人。第一件做的衣服是用无花果树做的，对不对？这替自己遮羞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天气的凉风，所以不管用的。所以后来呢，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为他们做了件皮。那么这个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很有预表的意思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皮衣代表什么，所以皮衣呢就代表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去读全本的圣经，你记得这个约瑟不是他父亲爱他，给他做了一点彩衣，你记得，这是很明显的。那么衣服呢，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行为说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约瑟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？约瑟的特点是会做梦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他的梦啊跟别人做梦不一样，我们也做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梦不会实现，他的梦会实现。你说你要做总统，到现在还没有做。所以现在，但是约瑟呢，他做梦的时候梦见他在荣耀里，因为十一个合魂向他这个合魂敬拜，所以证明说有一天他要站在一个高的位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瑟的梦可以实现，不过约瑟的梦实现的过程呢，需要有四件的衣服才可以，才能够最后达到荣耀里去。那么哪四件的衣服呢？第一件衣服是彩衣，他父亲给他的，证明他是父亲所喜悦的。第二件是血衣，你记不记得？因为他被有人因为他被就卖掉了以后，那么他们骗爸爸说是被这个什么咬，被这个野兽吃了，所以血衣。那第三件就是球衣，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他这个不是奴役，第三件是奴役，不，这是第一件是血，对，然后是奴役，你记不记得他那个 主人呢、啊，你记不记得这个？他这个主人的母亲，不，祖母就是主人的太太，要这个引诱他的时候，他把那个衣服就丢在他的时候，那个衣服是奴役。那最后呢是戏马衣，你记不记得他做了宰相以后就是戏马衣？所以从这四件衣服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梦能实现的途径。所以约瑟做了四组的梦，代表他的意象，代表他有一天神要把他带到一个高峰，但是达到那个荣耀的途径呢，是这四件衣服所代表的。衣服很重要，所以你记不记得将来呢？五十这个什么在什么地方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心腹装饰整齐要穿什么？细麻笔、细麻布的。那个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，所以我们的义就是门徒的义，就是我们的细麻衣。那么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施的结果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，你如果读这个诗篇四十五篇，那里不是讲到王这个王和王后？你记得那个诗篇四十五篇呢，是个结婚的诗篇，讲到王和王后怎么结婚。那么那次讲到王和王后结婚的，你发现王后有两件衣服，一件衣服是金子的，还有一件呢是绣出来的。那我们基督徒也这样，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呢，我们就穿上金的衣服，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有了神的心情，这就是金子所代表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你看见圣灵呢，就在我们身上一针一线的要绣成另外一件衣服，这就是我们的衣，这就是圣徒的衣，这就是光明细麻布的那个衣服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这些东西呢都有很重要的预表。那不止如此，我想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大祭司的衣服也很有意思啊。比方说我举个例子，大祭司那个以弗德的外袍啊，全部是蓝的，全部是蓝的，有的是有蓝的，有什么颜色的，全部是蓝的。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，因为蓝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？天的颜色，是属天，完全属天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记得他这个胸牌，这个前面有就带以弗德有十二块宝石，这里呢，这肩膀上呢也是六块宝石，这里六块宝石，那这里都刻着以色列的名字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等到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，他是怀着所有神的儿女，他兼着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今天长远为着我们活着。你不要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每次可以来到他面前得恩惠，得着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他是怀着我们所有神的儿女，肩膀上背负着我们所有的儿女来到神面前为我们祷告的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大祭司怎么穿衣服，那就是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。那比方大祭司的冠冕，那是代表他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有意思，这个我们昨天讲过拿西尔的头发呀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就等于是大祭司的那个冠冕，看见很稀奇。我们如果肯背负基督的礼物，肯背十字架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神是把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尊荣给我们，那个荣耀给我们。那么祭司呢，父母死的时候可以碰死尸，可以碰他们的尸体，大祭司不可以。那么谁也不可以呢？我们知道说那个拿细人也不可以。所以神是把要求大祭司的要求来要求拿细人，神是把给大祭司的赏赐给拿细人。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。那你如果知道这些衣服所穿的代表什么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些属灵的故事，就晓得这些非常美丽的地方。好，我想我们很快的，我想几分钟就可以啊，接几分钟就可以。那就是一些颜色，圣经里面的颜色也是很明显，很明显也是预表。那刚才我们说蓝色，那不光蓝色，我顺便提一下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约柜，从来没看过约柜。因为约柜起行的时候啊， 先是用幔子把它封，把它这个盖起来，然后用那个海狗皮，海狗皮把它再弄，所以非常牢，可以经风经雨的在盖子上面。那最外面的一层呢是蓝色的毯子，那很有意思。所以等到以色列起行的时候，他们看不见里面什么样子，但是他们看得见外面蓝色的样子。那么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个就代表我们住在地上。我们住在地上呢，你看见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给人看见他是从天降下，人就在天的一位。但是呢，实实在在说来，当我们的主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人他外面是人，里面乃是神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这个约柜啊，是皂荚木做，皂荚木是非常坚硬的，木呢代表人性，但是呢，这个约柜要用金子把它包起来，金子代表神性，木头呢代表人性，所以我们的主呢不光是神，也是人，是人也是神。但他从这个旷野经过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是全部是蓝。那我想白的啦，还有紫色的绿的什么等等，我想定义成品我们可以自己去读，那么这里面都有它所有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圣经中的旧约的这些的 colors 这些的颜色也是有很重要的预表。那最后呢，我想再提一点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会。那么我们大概一共看了十一个，只剩一个留给明天。那么这十一这个今天还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中啊有一些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有些的形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。比方说四方块就是很特别的很重要的预表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我顺便提醒你们这么一下，圣经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四方的？就意思至圣所就是四方，长宽高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你看读至圣所，你读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长宽高一样，读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长宽高也是一样。那么最有意思，你读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个城啊长宽高怎么样，通通是一样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在神的眼光中是就是至圣所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四方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标。还有四方也是四方，你比方说当以色列安营的时候是东南西北四方方阵，那么东边呢是三个支派，南边三个支派，北边三个支派，西边三个支派，然后里面再一层就是祭司，也是三个家族，然后再加上摩西的，所以你看一层，然后里面的是什么？里面才是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原来神借着这个两个这样的四方阵呢，是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以为说神是住在物质的会幕里面，严格说来呢，神是住在什么？住在他的百姓的中间。所以那个整个神的同在，那个整个的会幕，好像呢，真正代表的是那个至圣所。然后呢，你看见那个祭司那部分好像是圣所。然后呢，你看所有的百姓好像在外院一样，那么神在哪里呢？神根本就是住在他百姓的中间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。那么这样如果你明白以后，你到了新约你就晓得，那今天事实上的神是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。那么感谢主，你看见呢，这个都是这个你看见这个是以他为中心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根据圣经啊，给我你看见这个犹大在哪里？在右边，在东边。那犹大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犹大的狮子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现在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四方面，这个四方面呢，就四个支派呀、啊，你知道很清楚，因为这些人是很靠近神的宝座，因为神的宝座就是神座嘛。那么在神的宝座附近的生命，就或者在神的宝座前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？那么你读圣经很清楚，圣经是以四活物来告诉我们在宝座前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。那宝座前的生命，你看有一个特点，它有四个不同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狮子的， 一个呢是、
牛，
老鹰的，一个是人的，一个是牛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